好，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啊，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啊。好，大家翻到了吗？翻到了哈。OK， 好，翻到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吗？啊，阿爸天父，我们恭恭敬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祈求你特别保守看顾我们在前面的接下来的这个讲道聆听讲道的时间，祈求你的你的话语能够借着圣灵的光照能够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你们同不同意一个说法，就是做人要低调？
同意。
哦，同意哈。啊，真的同意吗？啊，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啊，叫做《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看过没有？啊，听过。OK， 这个作者其实把做人做事的原则讲得淋漓尽致啊，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我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好吗？啊，这个作者是这样说，他说做人要低调啊，然后呢，包括四个方面哦。第一个方面，姿态要低调，不要别拿自己不当普通人，姿态要低调。你们拿自己当普通人吗？还是特别的人？第二个，行为要低调，别在人前烂出风头。第三个，处事要低调，别让人认为你很精明。最后，说话要低调啊，说话谦和，好做人。大家同意吗？同意的。好，但是相反，做事要高调，然后也包括四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目标要高调啊，抬高做事的眼光。第二方面，志向要高调，焕发做事的雄心。第三方面啊，要求要高调，提升做事的标准。第四个，最后，情怀要高调，胀满做事的激情啊。所以结论就是，低调做人，你就会一次比一次更稳健；高调做事，你就会一次比一次更优秀。这就叫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大家，我看大家都在记啊，对吧？要不要我重新再讲一遍啊？这个是引言，不要记啊。因为我虽然这个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我这个人喜欢钻牛角尖啊，我觉得这些这个世俗的道理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们发现有问题没有？发现了没有？啊，发现了没有？没有啊？
不谦卑。
不谦卑。OK， 好，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因为我喜欢钻牛角尖，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就是。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要低调做人的，比如说你今天坐公共汽车，正好比较挤，然后你看到前面有一个人啊，把那个手啊伸到人家口袋里去了，这个时候做人要不要低调？然后说哎呀，嘘，小声一点，做人要低调，对吧？小偷偷东西跟我无关，是这样吗？啊，对吧 ？OK， 也许你就是这样的人哈。做人很低调。不过我再举个例子，你跟你的妻子结婚不久，然后你回家的时候打开房门一看啊，你老婆正在跟另外一个你不认识的男人做不该做的事，在你睡的那张床上面，怎么办？做人要低调，是吧？赶紧关上门，为他们祷告，然后不要打扰他们的好事，是这样吗？
不是。
哦，如果你是这样的话，我佩服你了哈。我再举个例子哈，事不过三嘛，举三个例子。有一个歌手独唱比赛，然后呢，他要这个上台表演哈。当评委们正在想着准备着要听他唱歌的时候，这个歌手做人很低调，他唱歌很小声，然后呢像蚊子叫，然后那个下面那个评委就怎么都听不清楚他在讲，他在唱什么。最后请问评委给他打几分？
零分，
？OK， 所以我举这些例子，你看这些都是反例，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做人要低调这件事情好像不太正确，对不对？好像有点道理，但其实不正确。那么好像有点道理，为什么呢？其实它里面还是有一点点道理的。什么道理呢？其实它有一点点歪曲的侧面的反映了一个属灵的真理。我们把这个真理叫做谦卑。做人要低调的意思就是在行为上面要低调，但是其实真正的属灵的 道理其实不是在行为上要低调，而是你的内心要谦卑，大家明白吧？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要分享怎么样的人才是真正低调的人，你们想知道吗？所以刚才弟兄姐妹有说，哎，我们这种人要低调，是不是？你们同意的对不对？大多数人我看都同意的哈。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什么叫做真正的属灵的低调，就是真正的谦卑。好，首先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这段经文好吗？在路加福音第18章9到14节哈。大家一起读好吗？好 ，OK， 因为经文比较短哈，我们就一起读《路加福音》18章9到14节，一二三。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奴役、奸淫，也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
对，好，我们就读到这里哈 ，OK。好，今天的中心思想，我先给大家哈。今天的中心思想是：上帝喜悦谦卑的祷告，上帝拯救谦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就是谦卑的化身啊。讲这个化身有一点点不妥当，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但是其实我是指的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明白吧？啊。好，如果不知道的话，请大家看这个 PPT 啊 ，PPT 上也已经把它写出来了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段经文到底是怎么讲谦卑的哈。首先上帝喜悦谦卑的祷告。你们看出来没有，这个比喻其实是关于祷告的，是吧？对不对？一个祷告比喻。祷告是什么呢？其实祷告在人类社会当中非常非常的普遍哈。基督徒祷告，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其他宗教徒也祷告的，对吧？啊，佛教徒也祷告，印度教徒也祷告，穆斯林也祷告，甚至不信主的人，无神论，他在急的时候他也祷告，对不对？但是呢，不同的人祷告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来看第18章10节哈，主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啊。这里提到了两种身份的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一种叫法利赛犹太人，一种叫税吏啊，犹太人。这两个人到圣殿去干嘛？祷告，因为圣殿就是一个祷告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哦，接下来这个虽然他们都是犹太人，但是他们祷告方法是截然不同的。首先这个比喻让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是怎么样的呢？用一句话一个词来代表，就是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我给他一个词，就是骄傲的祷告。我们来看第18章11节啊，主耶稣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啊，我不知道你们平时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这句话啊。我们知道犹太人在圣殿里面祷告的时候是站着的，对吧？犹太人是站着祷告的，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很规矩啊，他站在那里祷告。但是他的祷告好像有点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哎，主耶稣说他正在自言自语的祷告，是吧？哎，自言自语有什么问题啊？哎，弟兄姐妹，你平时祷告是自言自语的吗？请举手来。自言自语祷告，哦，还好没有人哈。OK， 自言自语祷告什么问题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祷告是向谁说话？
向神说话。
向神说话。自言自语是向谁说话？向自己说话，是不是？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对象是谁啊？
自己。
是他自己，对不对？哦，这就有意思了，对不对？这个等他本来应该向神祷告的，结果他向自己祷告。莫非他把自己当作谁？
神。
他把自己当作神吗？你说这样的解释对不对啊？我告诉他是对的。你们如果有机会去看那个中文新译本，我给大家讲一下，中文新译本翻译的更加直接。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给自己听，明白吧？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目中无神的骄傲的人，同意吗？圣殿是向神祷告的地方，但是他却向自己祷告。一方面他把神晾在一边，我不管他，那个神在那里准备聆听他子民的祷告，结果听来听去，哎，这个人在向自己说话。另外一方面他把自己好像看作是神，抬高到一个地步，对不对？因为圣殿里其实只有神是真正的祷告对象。好，所以你们认不认同自言自语的祷告者其实就是一个目中无神的骄傲之人，对吧？ OK， 好，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如此的骄傲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他的祷告的内容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啊，他对自己平时的好行为感到非常的骄傲和满足，是不是啊？他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神的帮助了，所以即便来到圣殿，他也没有想要向神求什么，这就是为什么他自言自语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法利赛人究竟是怎么祷告的呢？好，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我认为他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法利赛人喜欢鄙视别人，看到没有？18章11节，他说：“神呐，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那个税吏，是吧？”哎，勒索、不义、奸淫是不是罪人的行为啊？是吧？啊，所以在这个法利赛人眼里面，他看到别人身上充斥了坏行为，对不对？我问大家哈，你平时眼睛是不是也是经常盯着别人，看到别人的坏行为，有没有 ？OK， 好，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哎呀，真的为这个教会的荒凉着急啊！啊，这个教会荒凉，社会道德腐败啊！你看这个社会已经那个败坏成这个样子了，只有我还好，对吧？因为我还在那个服侍神啊，而且呢，这个法利赛人很有意思。他还正好瞥见了站在他边上那个税吏，他顺便把税吏给说一把。你看主啊，我这个社会道德腐败，你看边上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法利赛人真的是眼睛专注在谁身上？专注在别人身上，专注不是自己身上，专注在别人的坏行为身上，对不对？这叫鄙视别人哈。不过你说的对，这个人呢也把他的眼目专注在自己身上，因为接下来他说的话是要高抬自己的。我们来看第18章12节哈，他继续说，他说什么？哎，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哎呀，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们一个礼拜进食两次的请举手。哎，没有人啊，你们真的连法利赛人都不如吗？OK， 好，我要解释一下哈。旧约律法规定犹太人只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那一天进食，其他时间是不需要进食的，明白吧？但这个法利赛人不得了，他每周进食两次啊，超额完成了神的律法要求，是不是？此外还有哈，就是旧约律法有规定十分之一的规定，但是呢，我跟大家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因为很多人非常的穷困潦倒，并没有太多人去遵守这条律法的，可是这个法利赛人非常严格的遵守，对不对？所以我问大家哈，这个法利赛人最起码在他心里，他是不是认为他自己是个道德典范，对不对啊？他为自己的好行为感到满足是吗？对不对？只有他认为他只有他不需要上帝的救赎，所以他才自言自语的祷告，我都不需要上帝的拯救，我跟上帝说什么呢？所以呢，他最后就是自言自语的祷告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看到，法利赛人的祷告其实是个骄傲的祷告，他为自己的好行为而鄙视别人，抬高自己，对不对？好，那法利赛人是这样的话，那税吏的祷告又是怎样的不同呢？我们接下来看税吏的祷告哈。首先我想告诉大家，我把税吏的祷告称为叫谦卑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看18章13节，主耶稣说，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你们读这段经文是要慢一点哈。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要想一想当时的场景哈，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哦，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啊。你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吗？捶胸顿足是吧？是不是这样啊？这节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税吏的 祷告跟法利赛人的祷告至少有四个不同的地方，你们看出来没有？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首先，祷告的位置不相同。法利赛人理直气壮地站在圣殿中间，对吧？但是这个税吏呢，站在哪？哎，远远地站着，他站在那个圣殿的一个角落里面，干嘛？他觉得他有罪啊，他离上帝远一点，对不对 ？OK， 他不敢见神，对吧 ？OK， 好，第二个，祷告的姿态不同。第一个是位置不同，第二个是祷告姿态不同。法利赛人是自言自语祷告给自己听，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吗？可是这个税吏的祷告姿态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我刚才给大家稍微演示了一下，对不对？这个人连抬头都不敢，低着头，然后干嘛？捶胸顿足在那里，对不对？拼命的打自己的胸口，是不是？捶胸顿足，呼天喊地啊！这是第二个祷告姿态不同。第三个，祷告的长度也不同。我们就从这两节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税吏的祷告比较长，内容也比较丰富，对不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祷告比较长，然后内容比较丰富，辞藻华丽，对不对？可是这个税吏的祷告呢，就一句大白话，看拯救我这个罪人吧，对吧？辞藻不华丽，内容也没有什么，一句非常简陋的大白话啊。好，这是三点。最后还有一点更重要的，他们两个人的祷告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法利赛人呢，只看到别人的问题，没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他鄙视别人，抬高自己，是吧？对不对？而且因为自己有好行为感到满足，然后他就不去向神说话了，对不对？他没有向神求什么，什么也没求。可是你看这个税吏就不一样，这个税吏啊，鄙视自己，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说自己是罪人是不容易的，对不对？然后呢，在神面前真心的认自己的罪，而且他还有一点，他敬畏神。他不光是鄙视自己，他敬畏神，敬畏神也可以翻成抬高神，到一个地步连举目望天都不敢。更重要的，他急切的、真心的、真诚的寻求神的赦免，对吧？神啊，开恩，开恩呐、啊！可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什么？我在这边就讲到这里，我相信大家一定明白。我问大家，什么叫谦卑？啊，什么叫谦卑？
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就是谦卑。
哎呀，对，好，大家都明白了，是吧？真正的谦卑是就是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以敬畏神的心向神寻求他的拯救和赦免。我再讲一遍啊，这个太重要了。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以敬畏神的心寻求神的赦免和拯救。所以我讲回刚才的引言部分，我们讲到做人要低调。什么叫真正的低调？真正的低调就是内心的低调，就是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接受十字架的救恩，那这才叫真正的低调。所以弟兄姐妹，做人要不要低调？要低调。怎么低调？认罪悔改，对不对？寻求神的拯救，这才是真正的做人低调。哈，好，所以我们再可以看到了法利赛人跟税吏的截然不同的祷告。法利赛人祷告是骄傲的祷告，自言自语的祷告，不寻求神的祷告。税吏的祷告呢，是谦卑的祷告，捶胸顿足的祷告，急切寻求神的赦免和拯救的祷告，是吧？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神会喜欢哪一个祷告？
税吏。
当然了，对，神会喜欢骄傲的祷告还是谦卑的祷告呢？其实答案就在后面那段经文，我们来看第十八章的十四节啊。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谁是这人？税吏。谁是那人？法利赛人。主耶稣说，税吏祷告完以后回家去以后比法利赛人更算为义，这是上帝喜悦税吏的谦卑的祷告，对吧？所以我们就想起雅各书四章九节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神不听骄傲的祷告的，因为那是自言自语的祷告，不是说给神听的祷告，所以神不听。神听的是谦卑的祷告，因为那是向神发出的急切的呼求。神是慈爱的，他愿意听这样的祷告。大家同意吗？大家认同吗？认不认同啊？
认同。
都抬起头来来看我，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
认不认同？
认同。
真的？ OK， 好。所以接下来请大家反思一下，那你的祷告是法利赛人的祷告还是税吏的祷告？哎，我真的要挑战一下大家啊、哦！你的祷告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骄傲的祷告呢，还是像税吏一样的谦卑的祷告呢？我常常在教会的祷告会上听到这样的祷告：主啊，我们为不信主的人祷告，求你怜悯他们，让他们认识你啊。是不是啊？你们经常这样祷告的嘛，对不对？嗯，但我很少听到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好像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听到这样的祷告呀。你说一次，你说那个少一点没关系，怎么一次都没听到？是不是嘛？啊，我把这个问题问大家。那我问大家哈。如果只是为别人认识上帝祷告，却不为自己的罪祷告，请问这个是不是更像法利赛人祷告，还是更像税吏的祷告？法利赛人哈，也许你说的不服，我再举个例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小组代祷事项，请你把今年的代祷事项全部找出来看一看，大家的祷告事项到底是把眼光专注在别人身上。别人的需要，还是把眼光专注在你认罪悔改的需要上？啊，你自己去看一看哈，你会发现代祷事项当中绝大多数都是为别人祷告。我们为亲友祷告，他们太可怜了，对不对？我们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他们需要救恩。我们为我们自己的配偶祷告，求这个配偶更爱我们，对不对啊？嗯。但很少看到有弟兄姐妹说：“主啊，我今天祷告是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是不是啊？所以请问这样的代祷事项更像法利赛人的代祷事项，还是税吏的代祷事项呢？啊，像谁呀？ 啊法利赛人专注在别人的问题上，却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对吧？税吏的祷告专注在自己的问题上，却没有看到专注在自己的，却没有看到别人，却没有专注在别人的问题上。那么你的祷告是专注在谁的问题上？也许讲的还不符哈，好，所以我接下来再要举一个例子。前两天我们刚搬了新的场地，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对吧？哎呀，其实你们不知道，我每次啊在查经之前问候大家是有目的的啊。我一个个问的，对吧？记得吗？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你最近过得好吗？得到答案是挺好的，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啊、哦，不错，啊、哦，很平安。不过有一个姐妹就讲了一个字叫“熬”，我在受罪人对我的煎熬，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嗯，是不是啊？或者啊、我最近状态不好。什么叫状态不好？啊，这个在苦难中，是不是啊？都是这样说的哈。我就没有听到过有人说最近我在罪中，但是神赦免了我，好像很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听来听去就发现，好像你的平时的状态跟你跟罪是无关的，你已经完全脱离罪了。弟兄姐妹，你们同意吗？你们同意自己完全脱离罪了吗？
不同意。
我跟大家说哈，我坚信你一天要犯100次以上的罪，你同意吗？为什么？因为凡是自我中心的思想和言行全都是犯罪。如果今天我们不把神当神，对不对？不让神住在我们心里面，去按照神的心意而活，请问你自我中心想法是不是全都是罪？那你说，哎，有的时候我没想到呀，没想到不也是疏忽的罪吗？对不对啊？好，所以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他也没有想到他有得罪神嘛，他也没想到，他很自然的认为他自己没有罪，对不对？所以当你来参加查经的时候，当我来问你最近怎么样的时候，你的反应是反映了法利赛人的心态，还是税吏的心态？哎，真的哎，我以前没有想过哦。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神啊，标准答案是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嗯，好。 对，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神啊，开恩拯救我。
神啊，开恩拯救我这个罪人吧。OK， 好，所以请弟兄姐妹，请你好好去思想一下哈。你的祷告是哪一种？你的心态是哪一种？像法利赛人还是像税吏？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段经文其实讲的是上帝喜爱谦卑的祷告，对不对？但其实里面反映的还有一个更深的一个道理，就是上帝拯救谦卑的罪人。我不知道你们这点看出来没有。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那是什么使得法利赛人祷告和税吏祷告这么大的差距呢？他们不都是犹太人吗？犹太人祷告不应该都一样吗？那么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说，其实祷告只是一种现象，对不对？如果有人祷告的不好，其实没有什么祷告不好的情况。祷告的不同代表他内心的不同，对不对？这个现象背后其实是法利赛人跟税吏的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叫自我认知和定位的截然不同。什么意思哈？法利赛人对自己的认知是什么？我是个义人，对吧？他把自己定位成什么人？义人。什么叫义人？就是我不再需要神的拯救，不再需要神的赦免，这叫义人，对不对？好，税吏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我是个罪人，对不对啊？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急需要神拯救和赦免的罪人。所以你看，自我认知和定位的不同就带出截然不同的祷告。所以祷告不是最重要，是自我认知和定位最重要，对不对？那么这个法利赛人讲到这儿，我们要仔细来想一想，这个法利赛人是不是一个义人呢？我告诉大家，从人的眼光，当时社会的眼光看，他确实是个义人呢。在这里我要给大家补充一些当时的文化背景。法利赛人其实并不是像很多的现代的基督徒所想象的那么糟糕的人，明白吧？我们是因为读了圣经这个主耶稣经常骂法利赛人，所以我们就觉得法利赛人很糟糕。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当时的社会里面，你不会觉得法利赛人非常糟糕的。大概在主耶稣降生前的两三百年左右啊，犹太人所居住的地方发生过许多的历史事件了。大概在公元前四世纪啊，希腊的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当时的整个小亚细亚、北非和中东以后，他就开始实施一个叫希腊化的统治，他想要把希腊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个时候犹太人居住的巴勒斯坦地区也不例外，所以有许多的犹太青年开始接受希腊文化，甚至呢他们在耶路撒冷建了体育馆然后呢竞技场都是希腊式的，然后他们开始进希腊的学校哈。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整个的犹太民族即将要失去他们这个文化特征了，民族特征了，怎么办呢？于是就有一批非常忠心持守犹太文化的忠心持守旧约的一批敬虔的人士站出来，他们要维护整个的犹太民族，他们要让这个上帝的荣耀律法的荣耀能够彰显在他们的本民族当中。请问他们是谁？他们就是法利赛人，明白吧？所以法利赛人是热心律法，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的。我每周禁食两次，十一奉献每周必还的，对不对啊？严格遵守十一奉献，每周禁食两次。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在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有多少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是不是啊？而且他们还不止这样，他们在十诫外面添加了许多的条条框框，就是为了不要触碰到十诫这个原则，对不对？他们建立了大概有600多条的这种律法，他们的律法传统，然后像一道很厚的围墙，然后防止人去触犯律法。而且他们不但自己遵行律法，还在会堂里面传授律法，他们非常热心的教导律法，所以当时的老百姓都尊称他们为拉比，拉比就是尊敬的老师啊，孔夫子，夫子啊，就是这个意思哈。好，那么既然法利赛人是义人，那么上帝为什么不喜欢他们的祷告呢？不是圣经上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吗？为什么上帝不喜欢啊？那我告诉大家哈，表面上法利赛人是义人，但是从神的眼里面看，法利赛人不是义人。对，刚才有人说法利赛人不是真正的义人，他们是叫什么呢？叫自以为义的人，就是自己把自己看为义人的人。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在夸耀什么？ 看出来没有？哦，自己的好行为，对不对？哦，这个比喻当中，法利赛人说：“你看，神呐、啊，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而且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然后坚守十一奉献。”哎，我问大家，这些是不是外在的行为啊？
是，
对不对？不代表他内心是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好行为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人的好行为在上帝那里看来，虽然人看是比较好，但是其实从上帝眼里一看，其实还是很不完全的、啊、明白了吧？中国有一个成语叫五十步笑百步，你知道吗？就是跑在打仗逃跑的时候，有一个人逃了50米，他就去笑那个逃了100米的人，说你怎么逃得那么快？哎，请问那个50米的人是不是也在逃？对不对？法利赛人虽然遵行了律法，可是他们遵行律法，他们遵行全了吗？完全没有全，对不对？其实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知道了，他们没有遵行律法。在这个比喻当中，你们仔细看，法利赛人虽然行为上看起来比较好啊，但是他们的内心却是污秽败坏的。你看这个比喻当中，法利赛人犯了一个严重的罪，看到没有啊？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犯严重的罪啊？什么严重的罪啊？我告诉大家，你没看出来那你就白看了哈。藐视上帝，是不是啊？哎，你到圣殿，到上帝面前去祷告，上帝在那里垂听，然后结果你不向上帝祷告，你向你自己祷告，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你是上帝？这叫什么？藐视上帝的罪。请问藐视上帝的罪是不是这个犯罪当中最大的罪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平时有些好行为，但是其实他在犯最严重的罪，他知道吗？他并不知道，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把自己看作神了，理所当然向自己祷告了，不是吗？所以他是个什么？哎，他不是真正的义人，他是自以为义的人。其实我们稍微看一看这段经文，也能够看出来。你们把眼睛移到上面哈，18章9节，你去看一下主耶稣那个这个圣经的作者是怎么说的。他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设了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个别人啊，还包括上帝在内的，对不对？好，所以法利赛人是自义的人，所谓自义的人其实也是假冒为善的人，明白吧？主耶稣曾经这样评论法利赛人，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全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23章26到28节，对不对？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法利赛人他不光是假冒为善，其实好无知啊。你看法利赛人的自我认知是什么？我是个义人，对吧？他的定位是什么？我不再需要神的拯救和赦免。但是在神的眼里面，他是个罪人，而且是一个最大的罪人，他藐视神，他最需要神的拯救，对吧？但是这个法利赛人知道吗？一点不知道，丝毫没有悔改的心。所以法利赛人的人生就是自义人生，同意吗？那么我告诉大家，自义人生是可怕的，因为自义人生是魔鬼人生。在这个比喻当中，法利赛人祷告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他用了几个我啊，你们数数看。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是吧？我不像别人，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几次我？
四次
我。OK， 他快赶上魔鬼了，因为在圣经里面，魔鬼讲述他自己的时候，只讲了5次我。”你说从哪里看出来？以赛亚书第14章13到14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哈。以赛亚书14章的13到14节是描述魔鬼堕落的。魔鬼 对神说，我要升到高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几个我？好像5个我，对不对？一二三四五， 好像六个吧，我的宝座不算哈，就是最起码五个我，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说了四个我，对不对？魔鬼说了五个我，对不对？所以多可怕、啊，法利赛人快赶上魔鬼，所以法利赛人主耶稣称他们叫魔鬼之子，过分吗？一点不过分。魔鬼骄傲自己，高抬自己，法利赛人也是。魔鬼关注自己，法利赛人也是。所以法利赛人走的道路就是魔鬼的道路。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法利赛人可恶吗？可不可恶？
可恶。
太可恶了是吧 ？OK， 你们记住自己的话啊。OK， 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税吏怎么样？跟法利赛人相比，税吏就完全不同了。税吏是怎样的人呢？我问大家哈，税吏是不是一个罪人呢？
是。
哎，税吏真的是罪人哎，因为你如果知道当时的背景，你就知道，在当时的犹太社会，税吏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哦。他们跟罪人真正犯罪的人和妓女被归为一类人，对不对？因为有法利赛人说那个主耶稣是亲近税吏、罪人和妓女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是受罗马帝国的统治，当时交税要交三种税哈，一种叫人头税，一种叫地税，还有一种叫关税。人头税、地税、关税，人头税和地税呢是由犹太公会直接收取的。明白吧？啊，然后收这两种税，然后收这两种税的税吏，就是税吏，然后他们被视为卖国贼，因为他们收取干嘛呢？就交给罗马人的，对不对？不是交给本族的人哈。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税吏啊，其实是替罗马人来压榨自己同胞的，对不对？所以有人说，在抗日期间，这些人被称为汉奸，啊，对不对？所以在犹太国呢，这些人被称为犹奸，犹太人的汉奸，是不是啊？而且还有一点哈，这个税吏有的时候也很可气，因为他们中饱私囊。你说税吏怎么中饱私囊？你不知道，当时这个关税的收取方法是实行承包制，就是说罗马帝国说你这个地方我估算了一下，你应该收1000万，所以呢剩下的我不管，你就给我收1000万，所以这个税吏就去收税了，对吧？然后呢他通过种种方法收了1500万，请问那500万给谁？给自己，对吧？税吏长先拿了以后给税吏小税吏分掉，顶多再给罗马公会的一些祭司和一点好处，对吧？是不是啊？所以老百姓就知道了，哇，这帮人不光是替罗马人收我们的税，他们还中饱私囊。所以在那个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税吏长，叫什么名字？后来悔改的啊撒该 ，OK， 对不对？撒该说我要把我家产的20%，一半拿出来，对不对？说明他很有钱啊，对吧 ？OK， 好，所以税吏是不是罪人？
是。
你们今天如果碰到有罪的人到教会里面，你们痛恨不恨痛恨他？
罪。
啊？你们痛不痛恨今天来到教会的罪人？
我们都是罪人啊。
这个讲到后面再讲这个哈。好，所以如果今天有明显犯罪的，对不对？财务欺诈的，跟人家有妇之夫勾搭在一块儿的，
赶出去，
对不对？你说哇，赶出去，赶出去，这太污秽了啊，对不对？好，那么既然税吏是罪人，为什么上帝喜悦他们的祷告呢？为什么呀？我告诉大家，哎，请听我说，因为。虽然他们是罪人，税吏是罪人，但是他们是谦卑的罪人。你看他们在外面的行为比法利赛人更污秽，对不对？他们中饱私囊，他们欺压同胞，但是他们却跟法利赛人 他们勒索，他们不义，他们里通外国，但是他们跟法利赛人有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他们愿意谦卑下来向神认他们的罪，而且真心的寻求神的拯救，是吧？寻求神的赦免，不是吗？哦，所以对于这样的人，神是接纳的，哦，也拯救他们。主耶稣曾经讲过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我来本不是招什么
义人
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明白吧？啊，因为在上帝眼里，法利赛人跟罪人，法利赛人跟税吏都是罪人，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这两种罪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一个有认罪悔改，一个没有认罪悔改，一个有寻求救恩的心，一个没有寻求救恩的心，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无论他的罪孽有多深重，只要他愿意悔改来到上帝的面前，愿意谦卑自己，真心的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恩，就必蒙上帝的悦纳。阿们，是吗？所以我问大家，这个想法跟你对教会来到教会的人的想法是不是有没有不一样啊？所以我跟大家说哈，谦卑的人生也是得救的人生。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这个比喻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税吏是接受福音的人啊。我给大家再讲讲，讲细一点。你看这个税吏的祷告，从四个方面证明他是一个明白福音、领受福音的人。第一，他远远的站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知道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审判的主，对吧？接下来，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这说明什么？他深深知道自己是个得罪神的人，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如果不悔改就要下地狱的，对不对？然后你会看到他捶着胸，他干嘛捶着胸啊？他懊悔啊，他对罪深恶痛绝，虽然在软弱当中，他对罪深恶痛绝，愿意悔改归正啊。又接下来他说，神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虽然知道他的行为不好，但是凭着信心相信上帝有恩典有怜悯会赦免他，否则他求他干嘛，对不对？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最后给这个税吏的评价就一语定观改观。主耶稣怎么说的？哎，不对不对，不是这句话，是这人回家比那人倒算为义。你们看到后面有三个字，算为义，看到没有？什么叫算为义啊？算为义就是他自己没有义，但是被算为有义，或被称为有义，是吗？被谁称为有义？被神算为有义，被神称为有义，是吗？所以这个税吏虽然罪孽深重，但是当他愿意凭着谦卑的心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寻求神的救恩的时候，他就被称义了。所以基督徒都知道，称义就是因信称义，是基督教的最重要的一个这个道理，对不对？所以这个税吏是因信称义的人，他的人生是得救的人生，大家明白了吧？啊，所以讲到这儿哈，我想应该这个道理应该基本上讲明白了。所以我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神看重的不是你的外在的行为有多好，而是你的内心知不知道要谦卑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上帝的拯救。我跟大家在这儿说哈，我请大家注意我接下来要说的这句话。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形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形态，是凭着信心不断的反省、悔改、谦卑自己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形态，是一个不断的凭着信心不断的反省自己、悔改并且谦卑来到上帝面前寻求上帝拯救的人，明白吧？你们可以想想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啊？所以请问大家，现在又要挑战你了哈，弟兄姐妹，你现在对你目前的你的定认知是什么？你是什么人呢？
得救的罪人。
得救的罪人。你是义人吗？
不是，非常
义
人。
哦，讲完这个奖状以后，马上大家说我不是义人，我不是义人。哦，你是被称为义的人，你还是义人哈，对不对？啊，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需要上帝的拯救吗？
需要。
哦，需要的，对不对？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已经平平安安过得很好、状态不错、只需要为不幸的人祷告的人吗？
不是。
还是一个真的需要为自己的罪不断的反省祷告的人呢？
要为自己的罪不断反省。
对，所以你的祷告反映了你的定位，你的定位反映你是否真的明白福音啊，对吧？其实这段经文哈，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没有信主的人，这段经文不只是给教会里的被法利赛人的思想影响的人，这段经文也是给那些不信的人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和呼召。你们有没有看到，无论今天一个人身上存在任何可怕的罪，也许这个人是杀人犯，也许这个人犯了严重的奸淫的罪， 也许这个人是财务作假，欺骗了很多的客户，对不对？啊，搞这个传销，然后呢，拉人入伙。也许这个人最后那个诈骗，哦，然后导致人倾家荡产，甚至有人为此自杀。这些人罪大恶极是吧？对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算这样的人来到上帝面前，真心的悔改他的罪，必蒙上帝的赦免和拯救。约翰一书第一章八到九节，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啊，不要怕啊，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主，你来到教会，只要信上帝爱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罪人，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是拯救谦卑的人，他不光喜爱谦卑的祷告，他还拯救谦卑的人。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还会继续问一个问题，法利赛人也是上帝的选民，他们熟读圣经，为什么他们会对自己的有这么错误的定位呢？问这个问题的人很有可能是受到法利赛人影响的这个今天的基督徒是吧，对吧？主啊，这听下来好像这段经文是对我讲的，我平时好像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想到自己有罪啊，我祷告的时候一直想到我们家那位有罪，对不对啊？那位实在太糟糕了，对吧？他怎么这样，主啊，我好苦啊，我的人生就被他给毁掉了，难道让我一辈子都跟他过吗？对不对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税吏的祷告是怎样的，主啊，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啊，对不对啊？所以请大家想一想看哈，今天你的祷告，你的定位为什么可能像法利赛人一样的，你不觉得奇怪吗？好，那接下来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哈。骄傲自义是怎么产生的？答案，骄傲自义是因为，想知道答案吗？是因为不认识耶稣。我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主耶稣基督究竟给你看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嗯，当你一想到主耶稣的时候，在你脑海当中他是个怎么样的形象啊？有人说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又充满智慧的老师，他是不是啊？你说的没错，他是啊。我们一想到主耶稣，我们想到啊，登山宝训啊，在犹太教堂里面教训人，对不对？哦，他讲了许多的比喻，把天国的奥秘给彰显出来了，他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他最主要的形象。又有人说他是一个大能的神的儿子，他平静风浪，他五饼二鱼，对不对？他一并赶鬼，哇！但是我告诉你，这也不是他最主要的形象。主耶稣并不以他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他主要的形象，对不对？有人说，哇，他是圣洁无瑕的上帝的羔羊，他在旷野当中，就算魔鬼试探他无数次，三次，他照样用经文能够击败魔鬼，他完全没有犯罪。那我告诉你哈，讲的对，但这也不是主耶稣要给我们的形象。主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什么形象？我给大家读一节经文啊，在腓立比书，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他本有神的形象，所以刚才讲的都是神的形象，是吧？智慧能力，是吧？圣洁、公义、荣耀，这不是神的形象吗？他本有神的形象，后面那句话厉害了，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主耶稣在你脑海中是什么形象？真的是奴仆的形象吗？还是荣耀的上帝的形象？主要是什么形象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主耶稣主要让我们看见的他的形象是那谦卑的形象，明白吧？所以谦卑是基督徒的主要特征，明白吗？而且主耶稣的谦卑的形象还不是认罪悔改的谦卑形象，因为他没有罪， 他是替我们的罪所承担的，那个他是替罪的形象，替罪的谦卑。他的谦卑就在于甘心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以无罪的身份为我们偿还了罪债。他自己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哈，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的心里是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必得享安息。有圣经学者研究过，只有这节经文主耶稣提到他的心。请问当主耶稣唯一一次提到他心的时候，他讲他的心是什么心？
柔和谦卑，
柔和谦卑的心。然后他接下来他说，这就是我主要的形象，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所以今天主耶稣要让我们学他什么形象？是大有能力的形象吗？是充满智慧的形象吗？是一尘不染的与世隔绝的高高在上的形象吗？都不是，是他柔和谦卑的形象。主耶稣不喜爱高高在上、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法利赛人的形象，他喜爱我们拥有那个罪人谦卑认罪悔改、寻求他拯救的形象。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接受基督的福音，就一定会认同这个谦卑的，因为是耶稣基督的谦卑拯救了我们的生命。如果你今天接受基督的福音，一定会效法这个谦卑的，因为当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位基督的灵会高举基督。那么高举基督什么形象呢？前面就讲过了，高举这个谦卑的基督的形象，高举这位谦卑到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形象。明白了吧？所以基督徒的真正的生命特征不是别的，不是法利赛人的自义，不是认为自己不错，不是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需要神，而是像税吏一样常常反省悔改和谦卑。我有时候就是有遇到一些比较生命成熟的长老牧师，你会发现他们的生命真的有一个特征特别的明显，就是谦卑。我觉得是我自己要学习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想一想你平时是一个以怎样的形象出现在人前的人，是全身都是刺，是非常高傲，是觉得自己已经很完美，只需要别人需要拯救，是好为人师，是觉得自己的能力特别强，是觉得自己的教义特别纯正，还是一个像税吏一样，主啊，我常常看到自己的罪，祈求你帮助我这个罪人悔改，这样的谦卑的形象。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